伊朗核设施遭大规模网攻，以伊战在即，半岛局势动荡，北韩声称进入射击准备。SpaceX 接收返回火箭，实现技术壮举。中共内斗，几位官员自逝，股市崩后，民间亏惨。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4号。在节目的开始之前，先同大家分享70岁的香港刘先生服用了健康520的三高代谢补的意外收获。刘先生因为三高问题服用三高代谢补，自从吃了三高代谢补之后，血糖一直保持在6到 6.12 之间。血糖不单止稳住了，还更加令他吃惊的是成功减磅。听下他怎么说。
我的工友的同事朋友就见到我是 9个月之内减了成10公斤20几磅。那我们说奇怪了，为什么你吃什么减肥药啊？那但我以往就吃过5C0C啦，我又吃过黑醋喎，都没效的。你做这件事之后呢 ,OK 喎，掂喎，他是好过你吃一身菌。最高最大功能呢，就因为我减短时间减了10公斤。除了个样子瘦啲之外呢，是好精神，好生猛。功效摸顶的，这样子的真的摸顶的东西。直接推晒给其他人，9个月之前呢，就是停晒所有西药，任何药都不吃。但是好精神的，各个效果呢非常之好。即是讲都冇人信的，这是自己知的。再讲就以为我帮你卖广告，即是我感觉上我个灰甲就已经渐渐是退了个灰色的，开始还原了。香港脚呢就肯定臭味都冇埋了，真是。我冇任何其他嘢药物嚟治啲嘅。
刘先生的身体有这么多改善，正是因为三高代谢补的独家配方，以全方位的方式来调节与平衡人体各项机能，自然而然的修复人自身的疗愈能力，从而达到健康的身体。如果你正在寻找一种纯天然的健康疗法，三高代谢补就是你最佳的选择。想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健康520网站。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2号，伊朗很多机构包括伊朗核设施同时遭受网攻。13号，以色列一军事基地被袭，造成数十人受伤。美国宣布将向以色列部署末段高空区域防御导弹防御系统及相关美国军事人员，以帮助加强以色列的防空能力。12号的网攻影响了伊朗政府内部的关键部门，包括司法、立法和行政部门。伊朗最高网络安全委员会前秘书菲鲁扎巴迪表示，伊朗政府、司法、立法和行政部门的几乎每个部门都受到了这些网络攻击的影响，重要信息亦因此被窃取。伊朗的核设施以及燃料分配、市政服务、交通和港口的关键网络亦成为攻击目标。据悉，这个是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报复性攻击的第一步。此前9号，以色列防长加兰特表示，以色列将对伊朗的侵略作出果断回应。他说，我们的打击将是致命的、精确的，最重要的是出其不意。他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也不会明白是怎样发生的，他们会看到结果。13号，伊朗说以为与以色列的战争做好了充分准备，并且不惧怕战争。当日美国国防部宣布，在拜登指示下，美国将向以色列派遣一套萨德防空系统，该系统可以击落太空中的弹道导弹。萨德系统通常需要大约100至200名美国士兵来操作。自1991年海湾战争以来，美国首次向以色列部署士兵，这一行动强调了美国对保卫以色列和保护以色列境内美国人免遭伊朗进一步弹道导弹袭击的坚定承诺，旨在支持保卫以色列并保护美国人免遭伊朗及其盟友民兵的袭击。伊朗外长警告说，美国派遣其军队在以色列操作萨德防空系统是将他们生命置于危险之中，我们在保卫我们的人民和利益方面没有红线。据飞行跟踪图像显示，美国海军侦察机正在伊朗沿海飞行，多个阿拉伯国家正在协助美国监视伊朗的活动。另外，真主党 TG 说， 13号真主党的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士兵在海法南部的训练营，导致67人受伤，4人死亡，伤亡人数可能还会增加。50辆救护车赶到现场，以色列时报说至少40名士兵受伤。而一个钟头前才任命的真主党军事部门精锐旅拉德曼部队的新指挥官阿西里被以色列斩首。阿拉伯天空新闻报道，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说，两辆以色列国防军坦克摧毁了大门，强行进入了他们的一个驻地。听到枪声后，15名联合国士兵被烟雾击伤。联合国要求以色列立即就此事作出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我直接向联合国秘书长致辞，你们拒绝撤离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士兵，就是在将他们变成真主党的人质，你们就是在危及他们的生命，我们无数次要求你们撤离，但你们一直拒绝。而以色列在距离联合国维和部队基地仅100米处发现真主党隧道，并缴获大批武器。以方质问维和部队18年来是如何执行安理会1701号决议的，该决议中要求禁止向黎巴嫩出售或提供任何武器和相关物资等。有网友说，那边度是维和，明明是替真主党看家啊。据天空新闻报道，内塔尼亚胡与拜登通话后，以色列政治领导层指示军队不要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这个标志着以色列的军事战略的转变。此外，以军一月在搜查加沙南部汉尤尼斯市地道时，在一部电脑入面发现了10次秘密会议记录，显示哈马斯领袖辛亚尔早在2021年就计划此事，为此还刻意摆出被以军吓了的假象，以收出其不意。之后哈马斯最初打算在2022年秋季出手，并持续游说伊朗及真主党加入行动，要做在两年内消灭以色列。去年7月，哈马斯一名高官前往黎巴嫩会见伊朗指挥官，得到伊朗及真主党的支持。一份36页简报列出了从多个战线攻击以国的选项，还附上 1.7 万张卫星或无人机拍摄的以国城市和地景照片。其中一项计划是摧毁以色列第二高摩天大楼摩西亚维夫塔，想造成类似911纽约世贸中心遇袭塔毁的危机。最近以军总部大楼阿兹列里中心亦被列为目标。如今哈马斯的军事组织大半被以色列歼灭，真主党亦面临着领导层被团灭。伊朗与以色列是否演变成全面战争呢？请关注希望之声 TV， 我们会继续跟踪报道。北韩抨击南韩无人机飞往平壤派杀传弹，甚至声称已经要求北韩8个炮兵旅在边境做好射击准备。13号消息，北韩国防部发言人宣称，军队总参谋部已经指示其边境部队进入射击准备状态。此前金正恩当局声称，无人机渗透至平壤上空是绝对不能视若无睹、不能原谅的重大挑衅。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发表谈话，将无人机飞入北韩的做法归咎于韩国军方，声称韩国军方是主犯或共犯。对此，韩国国防部表示并不知情无人机的来源，需要确认是否民间团体发射。韩国方面谴责北韩对韩国进行垃圾气球挑衅，恐吓韩国人民，这是做贼嗌捉贼的行为。如果北韩对韩国国民安全造成危害，北韩的政权将会终结。迄今为止，北韩侵犯韩国领空10几次。2022年12月，有北韩无人机进入首尔龙山总统府一带的禁航区，引发波动。在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升温之际，金正恩当局声称将准备好一切攻击手段，要求当局下令8个炮兵旅准备击落越境无人机。若果韩国再有挑衅行为，就必须立即给予严重打击。仲宣称考虑到武器冲突扩大的可能性。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 在这种情况下，北韩有可能逐步加大挑衅力度，直至进行核武器试验。平壤希望能够被世界接受为核国家，并准备好与美国进行长期核对抗，以此破坏并最终结束美韩联盟，并摆脱驻扎在朝鲜半岛及其周边的美国军队。此外，北韩在这个当口试图挑起矛盾激化，亦是想在俄乌和中东以后挑起另一争端，分散美国精力，这可能比中共一方面试图通过朝鲜半岛局势急剧升温，提升自己参与调停地位，另外为台海和南海挑衅做好准备。13号，马斯克旗下的宇航公司 SpaceX 在大型星舰火箭的试飞中创造了工程历史，发射塔的机械臂成功接住了返回的助推器。据悉， SpaceX 德州南部博卡奇卡村附近的发射场实施了这次试验，当233英尺高的超重型星舰助推器脱离并回落地球时，它缓慢落入了发射塔的金属臂中，并自行勾入到位，实现了飞行史上的里程碑。 SpaceX 执行长马斯克在 X 平台发布贴文赞许话，塔已经接住了火箭，这次试飞标志着马斯克将人员和物资送入太空的愿景又迈出了一步。他的最终目标是将载人飞船送往火星，实现人类太空探索任务。回收助推器之后，飞船的其余部分绕地球运行，然后按计划落入印度洋。对于这项技术突破，各个领域赞誉有加。远睇工程师 X 平台博主郑嘉琪发文话，太令人震惊了，未来历史书上会写到10月13号，人类在可重复使用的火箭飞行技术上取得了重大突破，未来洲际旅行将会变成现实，或者半个钟头就能够从亚洲到美洲。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在新的装置回收技术的帮助下，摩根士丹利估计星舰的单次飞行成本为1亿美元，并补充说，发射星舰的开销最终可能降至5000万美元。目前 SpaceX 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私人公司之一。6月，星舰成功重返地球大气层，落入印度洋。9月， SpaceX 为两名太空人进行了首次私人资助的太空行走。除此之外， SpaceX 亦正在为明年的载人绕月计划和2026年的登月计划做准备。中共内部的内斗加剧，近日中共纪监委驻中组部纪检监察组组长李刚和海南省纪委副书记陈少波等多名被查，外界指出这个是中共派系斗争的结果。亦是在近期，中共地方民航系统亦有数十名官员落马，其中机场系统是官员落马的重灾区。根据纪监委网站消息，纪检监察组组长李刚在被查之后，中共媒体提及他是被中纪委打击的副部级内奸，反映出中纪委内部亦在纷争不断。而包括海南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委副主任陈少波、原广东省纪委副书记梁万里、贵州省纪委原副书记、省监委原副主任张平等人，亦分别在10月7号到10号之间遭到调查。此外，9月底，黑龙江省、安徽省和河北省亦有多位高级纪委官员被查，这个反映出在中共十一大前后，调查其党内官员的纪委内部出现了大范围官场地震。评论认为，中共纪委多年来不同的派系内斗，现在已经发展成各派混战，导致内部成员频繁被查。另一方面，习近平政府开始系统性整肃隶属中共交通运输部的民航系统。大纪元整理资料表示，在今年的连续10个月中，民航系统每个月都有人被查。从地点上看，清洗范围覆盖北京、上海、新疆、四川、广东、山东、河南等10几个省级行政区。全国的机场系统还有多人被查或落马。 地方民航系统仲被指出现窝案。湖南省机场系统四名官员集体落马，波及范围涵盖省机场管理集团、机场建设指挥部、监察审计部以及国际机场分公司建设发展部，引发业界关注。对于与机场建设的部门经历内部清洗，官员遭到贪腐调查，有观点认为这个是中共政府试图从机场建设部门官员手中搜刮腐败钱款的举动之一。而在民间，中共股市暴涨之后迅速下跌的伤害仍然对民间造成打击，新入场的股民纷纷表示损失严重。百度10月13号热搜显示，四川成都一名90后程序员仅在4日就亏损了32万元人民币。据悉，该男子10月8号在股市买入102万，4日之后已经亏损32万，而比他损失巨大的群体仍然大有人在。安徽铜陵股民徐小牛表示，自己炒股3年至今亏损约150万，这一次原本盈利30万左右，在当周最后一个交易日11号利润全部套回，并亏损2-3万，已经没信心了。西安的理发师张先生说，这次很多新股民入场被套，他认识十几年的朋友在美发行业做了十几年，积累了300万，因为股市被打回原形，现在还负债几十万，老婆和他离婚，事业亦面临着破产。博主低功耗生活表示，他平时十分节俭，生活费一个月不超过1000元，但是这次都亏损在股市入面。之前他知道有小部分老股民劝不要炒股这种声音，但是根本发不出去，发出来亦会遭到网络谩骂。民众谴责这次政府媒体这一次的牛市宣传太狠了，百姓手中的湿碎钱亦要呃。福建博主蔡先生发文说，中共国多次人造牛市，祸国独民，套牢了中国未来。2007年牛市套牢了80后，2015年牛市套牢了90后，谁又想到2024年牛市95后00后的分房款彩礼钱亦被套住了。亦有网评谴责说，为什么要大力拉股市，真正原因是财务太大了，特别是房地产的债务，但是居民在银行有300亿存款，怎样用这些钱款来还债务，那就是大力拉高牛市，将银行的钱赶到股市，然后房企、金融企业高位套现，等他们偿还债务，成功套牢股民。原本有存款选择躺平的，被套牢之后又拼命工作。他表示，股市成为收割低层人民的工具，要你永远生活在低层，为某些人服务，实现财务转移。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